对于北京可能的报复手段，在台北的远志车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曾彦豪说，如果中方真是锁定欧洲制大排量汽车交税，就非常是令人玩味，因为这类的汽车量少，亦都多属于豪华房车或者是跑车等价格敏感度偏低的车种。
其实现在欧盟的车大部分是小排气量，所以调涨 2500cc 以上的，我是觉得大家过招的意味比较浓厚。
曾彦豪说，欧盟的车大部分是小排气量，所以增加排气量 2500cc 以上的关税，他觉得大家过招的意味比较浓厚，双方都在这留后路，因为打贸易战对于中欧双方影响都很大。他认为不只是中国谨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的课税幅度也很克制，在原有的 10% 的基础上加征最高 38.1% 的关税，虽然看似是增加了两至三倍，但就汽车业的成本结构来讲，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车商多年来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其中大众汽车和奥迪更加曾经是占据中国汽车市场的半壁的江山，就算近年占比滑坡，但是超过300万架的年销量仍然是卖得火热。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亦都同意，中欧之间在汽车领域的互动不能够与中美等量齐观。他说，美国政府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中国电动车加征 100% 的关税，因为美国市场六成是国产车的天下，其余多数是欧洲、日本或者南韩车，中国车市只是占 3%， 加征关税引发的冲击是很小。反观欧洲，大量的中国汽车入主是多到连中国车厂都进驻，因此加征关税不单止冲击到是深耕欧洲的中国车商，亦都恐怕让奥迪、大众等长年经营中国市场的欧洲车厂成为中国的报复对象。
中国大陆的报复在态度上当然很坚决，但动作上应该不会这么大，因为美国跟欧洲两边同时开战，对中国大陆来说压力会非常大。
孙明德说，中国大陆在报复的态度上当然是很坚决，但动作上应该不会很大，因为美国和欧洲两边同时开战，指的是对电动车课税，对中国大陆来讲压力会非常大，所以这个时候对欧洲可能是话讲得很大声，但动作轻，对美国的话动作就会比较大一点。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研究员王国臣亦都认为，欧盟加征的关税宣誓效果恐怕大于实时的效果。
中国的伤害会有，可是持续力可能是不足的。中国大陆经济在下行，所以它的经济胁迫的能力越来越低的。
王国臣说，中国报复的伤害会有，但是持续力可能是不足，因为中国大陆经济下行，所以它的经济胁迫等能力越来越低。第二，现在农产品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必需品，如果是禁止欧盟或者美国农产品，就必须透过其他国家买更高的价格的农产品。不过王国臣分析，美国总统大选之后，万一特朗普重返白宫，他的美国优先战略和不可预测性是恐怕使到是欧盟会重新思考怎样单独是应对中国。对于欧盟交税，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认为，惩罚性关税违背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对进出口国都没有好处，因此欧盟此举是为了压制中国不正当手段倾销的无奈之举。
最终如果有关税性的报复，那可能呢这些小的商品，比如农产品啊、白兰地，在这些问题上呢加一点点一个象征性的。
李恒清说，如果中国有关税性的报复，那可能是一些小的商品，比如农产品、白兰地，在这些问题上是加一点点，是象征性的就算过去了，更多的在外交上更多的努力，希望能够得到达成谅解。李恒清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国应该认清自己过度补贴和退税产业不公平竞争的反弹，如果持续是拒绝改善，类似的争端不会停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